那在，我昨天在讲那个在新竹那里在讲宝积经的时候，我现在这个一同是讲宝积经。那在讲宝积经的时候，有引用到一个杂譬喻经，你们有听过这部经哈？杂譬喻经，那里面有形容一个人哈，印度人，他叫做奇遇。奇就是那个一个老下面一个热那个奇，然后呢遇就是沉郁的郁啊，那个淋浴的浴啊。那这个印度人他是在印度的时候是一个医王，那就很像我们中国的谁呀、啊？华佗啊，类似这样。那他这一个医王啊，是什么病都会医。然后呢，他是僧团，也是非常就是妻子，就是特约的一个医王啊。那身体的病几乎都找他，所以当他命中的时候啊，快要死的时候啊，那个杂鱼已经形容了山上所有的那种药草啊，都同声哭泣。你知道为什么那些药草会哭吗？那药草都说啊。这个医王死了，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药性了，就隐没了就是有好的药啊，不好的药啊，大家都不会用。那但是只有一种药啊，叫做什么？叫好像叫和利乐啊，它是音译词的哈。这一种药草呢，它没有哭，他说不管有没有医王出生啊，那我这种药啊，谁拿来用啊？你吃对的话就有效，哎，你会用的话就有效。你没用呢，你吃下去呢也没什么大碍。这种药草啊，只有一种药草不会哭。那这个杂譬喻经啊，它譬喻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医王呢，就好像佛陀，佛陀啊，他说佛陀啊能够懂百万种法门，那众生有什么需要呢？那就用那一种法门来对治。那佛陀如果是入灭了，那所有的法门也会好像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要怎么用了，对不对？因为没有像佛陀智慧嘛，所以就好像大家，你问我说神足通要怎么修，你问师父，师父真的不知道，我老实跟你讲，我不知道所以我只有听过人家怎么讲怎么修宿命通啦。这个宿命通我倒是有听过人家怎么学，因为论点上有讲，像神足通这种。不晓得离我们的境界太遥远了一点哈，所以我们除非赶快修无生法忍过后啊，那修神通就比较容易哈。那类似这一种啊，这一种法，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世尊入灭了，再也没有人教了哈。那但是有一种法，世尊入灭，他也不会伤心。你知道那一种法，就类似这个喝利乐这种药啊。他不会哭哦，医王死了他也不会哭。那佛陀入灭了，这一种法也不会觉得难过。你知道是什么法吗？啊，什么法？只有一种法不会难过。不知道，它叫无常法。真的啊，那杂譬喻经真的是这样写啊。他说是只有无常法不会哭，为什么？他说懂我的人啊，会好好利用，哎，可以治很多病啊。不懂的人啊，他也是在你身上发生的啦，他就是没有大碍的，就对了啦。那这一种法不会哭，这样，哎，所以很有意思哈。这查毕业经哈，真的那些故事哈，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如果有机缘哈，看一看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子想到这种法门哈，我们自己就会觉得。非常的，因缘不是很有福报。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在哪一道，对不对？那现在有机缘学习佛法啦，但是佛陀已经入灭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去佛陀的圣地啊，去到那个涅槃的圣地都会流眼泪都会感触很多就是这样那我们回到讲义，234页 那刚刚讲完讲过了那一个对治不作行，不作行就是有昏沉掉举啊，你不想动头脑啦，啊，不想动脑，这样子也不对。那光冥想哈，我还看到这个瑜伽师地，这是广论哦，广论的举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哈，也是非常浅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234页注脚，就是最上面的那一段引文哈。倒数第二行，就是如果你数注脚的话，哈，是数246第六行啊。应取何等光明之相？划线有没有看到？哎，后面论语这个应该也是瑜伽师地论吧？哈，应从灯明，所以你看光明想哈，就很像我上次讲的，它是取灯的光明啊。不然呢，你就取火的光明啊。再来呢，从热轮取光明，热轮是什么？热轮啊，太阳，哎，太阳。他没有讲月亮，为什么？因为月亮不够明啊，它不够让你提神啊。这个要让你提神啊，所以你看它的那个亮度哦，要有一定的亮度才能够提神。所以这个光明想哈，光明相哈，它是要取这三个相啊。所以，假如大家要觉得光明相要怎么取，那你就可以在家里试看看啊。好，我们回到梗五哈，上面本文对治作行。那作行就是你又太过于用力了，太过造作，这个叫作行啊。那我们来看这下导师怎么解释哈。第一，昏沉掉举熄灭的状况啊，假如在休息的时候这两种都熄灭了，那心就能够平等正直。那时候应该不要太过用力，让心这样子平稳的安直啊，正直下去就可以。这个叫做舍啊，这个叫舍。就好像你开机车，你开顺了的时候呢，你纵使放手它也不会倒下去。啊，你反而不要太用力在左右，反而它还反而骑得不够稳定啊，就类似这样。那第二，舍能灭作行的过失啊，舍是什么舍呢？啊，叫行舍啊，舍不加功用，让心平等正直的情况下自由前进。那这就是断于功行的过失。这个功行哈，不是说断于用功啊，叫你不要用功啊，不是。这个功行哈，在底下会解释，它其实是造作啦，就是不自然啊，就是不自然，你刻意了啦，太过。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心前面已经对治了这个昏沉掉举，那接下去呢，你应该要保持它的一个平稳度，那你这样子就好，你不要再呢故意又把它。平静的湖水啊，你再连兴起一些涟漪啊。那如骑马哈，马不偏左不偏右，那你就放开缰绳，让它直直的走去就好。那你不要再还是依旧呢把马缰绳啊拉得紧紧的，反而让马不适宜呢，它就会走两边去了啊。那修定也如此，假如我们的心平等安住，那为了防护。假如还是为了要防护昏沉掉举呢而作行的话，那结果反而死心散乱了啊。那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有没有昏沉跟掉举哈，它起来了，你假如能够对治它，它消失了，那你回到你的所缘，明显而安住，安住而明显的话，那你就保持舍心，保持平稳，这样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你不要呢在明显而安住，安住而明显的时候，你还刻意说，诶，我要想一下刚刚我有没有昏沉过，你还是故意去让他作行的话，这个反而让他散乱了啊。好，第二，所以到这阶段呢，应该修舍啊，舒缓功用，这是第八段行的舍，就是第八个了啦啊，能灭除第五种过失的作行。 能这样心就快要得定了。所以这个舍就是底下有画了一个小的图表，就是佛法里面谈舍有很多种。第一种舍受呢，就是不苦不乐的舍受。第二无量舍，就慈悲喜舍，那个舍无量心。第三行舍，行舍的话就是不加功用，任运而转。我们这里所讲的舍是这个舍，行舍，这样了解吗？那这个前面一个对字不作行呢，我们是用止跟举，对不对？下心还有举心嘛。那这里讲的话是舍心，对不对？我们前一页不是有讲到两种心，对不对？昏沉的话要用举心，吊举的话是要用下心，对不对？其实呢，这个就是我黑板上所写的瑜伽师地论讲了有三种心，这三种心如果按照修定来讲，它是非常好用的，就是止、举跟舍这三种心。那止跟举呢，它是要对治昏沉跟吊举，就是对治不作行。那假如是舍呢，是对治作行。那瑜伽师地论也有提到这三个，值得我们参考。那讲到这里，灭五过失，修八段行，快要得定了，这个是要成就定的其中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导师要介绍另外一种方法，叫做久住心。另外一种方法叫久住心，它其实好像把前面的再转一次你再看一次你再看下去久住心跟我们前面所上过的几乎一样的，只是名相不同而已那名相我们不难理解等一下九个念过以后你就知道。比较难的是真正做下去要叫我们专注的时候，那个才难啦。那文字的了解久住心其实不难。好，我们来看一下久住心。初学的摄心要成就正定有九种住心也就是住心的修习过程可分为九个阶段。九个阶段这个是修习禅定非常著名的九种方法就是瑜伽行派的方法这九种方法在大智度论里面没有啦，在大智度论里面没有，因为瑜伽师地论是比大智度论晚的吧，比较迟所以没有这九种住心不过大致上的方法，比如说像前面所讲的八段行，那里面有很多含义呢，倒是这一种经论都有只是没有这样的语词久住心好，第一内住，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开始要学习的时候都做得到的就好像儒家所说的放心。放心是什么？不是叫你放心睡觉吧不是叫你放心了是说你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了，放出去的心收回来。所以一般人一向是心向外散那儒者说放心就好像鸡犬放出去而不知归家一般修止呢，修定呢，就是收摄这个外散的心，使心住于内缘不让它外跑。这就是我们一般，你只要愿意坐下来开始学习任何法门，你只要坐下来或者开始诵经或者开始摄心，这个就叫内住了。简单讲，你开始愿意做了啦这叫内住。那假如我们不愿意收摄心的话呢，那这个连内住都没有的了第二个续住，顾名思义就是它继续呢持续的保持安住嘛，在你的所缘上你看它的解释是起初摄心的时候，心是出动不息的，如二马的藤药一样不肯就范，休息久了动心也多少止息下来，才能心住内静相续而住，不再流散。那这里呢，经典上常常譬喻就好像有缰绳绑住一只猴子你绑住它，让它这样子跑几次呢，它就累了，它就安住了。 啊、哦，那我们的心哈、哦，其实我觉得我们养狗啊、养猫，我们还很容易调服它这种畜生，但是我们要调服自己的心好像很难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而且它这个缰绳哈、哦、是无形的哦，这个缰绳啊，你练的一个法门，那个法门就是你的缰绳。假如你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方修行方法，你手上没有缰绳。你对这一颗心哈，这个像如咽喉般的心，你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有愿意做的话，其实哈，当然我们修定哈，这里大家也许我们第一次接触的话，你都觉得说，哎，我们修定是不是一定要打坐才能够收心？其实不一定。比如说你的心，我们平常在世俗的工作里面或者家庭里面，已经内心里面很多烦恼，有没有？那我们要开始收这种那么粗的心，怎么收呢？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些前方便的、哦、比如说你很累的话，比如说你无精打采，或者是你很烦恼的来到寺庙，你想清凉一下，那你可以用粗糙的动作来收心。怎么收心呢？比如说你发心帮忙打扫，帮忙排椅子、哦、你看有一些志工、哦、在楼下、哦、帮忙点名。我跟你讲，你来寺庙，虽然你提早一点点来哈，你帮忙工作一下，把我们散在外面的心啊稍微收回来啊，你都会比较心情会比较稳定一点。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一些师父教人家要禅修的时候，他叫人家要服劳役的，服劳役啊，就是你要去工作一下，洗厕所啊，哎，帮师父打扫房间啊，还是什么，去排拜殿啊什么。就是你要做一些东西，你不能很像齁、哦、你来这里齁、哦、我只是要学法，其他的你不做。通常除非你是很有善根的人，你的心本来就很维系，你很容易抓住所缘。否则的话，纵使准备好给你坐在那里，你的心也不是坐在那里。诶，你没有那个福报，你也没有那个善根的话，那你其实反而靠住这一种牢狱啊。然后调伏你的这种习气，哇，这种烦恼烦呢，它收拾心会比较快一点，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些方便呐、啊，啊，嗯，所以假如大家回去你打坐或者念佛，你觉得不容易摄心的话，哈、啊，我的方法就是你拜佛拜一下，你拜个十几二十分钟哈、啊，或者是你诵经，诵完一部经过后你再打坐，那个效果会不同。因为我们太粗的跟一个太静的齁，通常都是对抗的。我跟你讲，不要说你们啊，我们出家众啊，我们师父啊，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还觉得齁，这心齁要收回来啊，有时还真的不容易。你看我们还住着那种，我们的所缘很少，有没有？就是住在寺庙，我们的那一种所缘很少啊。我们不像大家在家里啊，在工作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这样子我们都觉得很难收心，更何况大家，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会比较枯燥乏味，这种禅定的内容，这个是正常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这样子我们就不愿意学习，其实我们现在不稍微多听闻多解，以后还是很陌生啊，我们就当着培养善根啦、啊、齁、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我们回到讲义25235的第三齁、哦、安住。安住讲过了吗？啊，还算你们有正念啦、啊、哈。安住齁、哦、第三。虽然说相续而住，但还不是没有事念而流散的时候。就是第二个啊，他说第二个住呢，还不是说完全都是不会流散的，就好像我们念佛齁、哦、我们念开始念的时候啊，大家一起念的时候，那半小时二十分钟你都会觉得非常专注哦。但是一停下来的时候你就断掉了，你的佛号就会断，你就想到了，哎呀，煮饭啊没有煮好啊，明天要煮什么汤啊齁、哦、你就会在那边想。那这个就是断断续续，这个就是前面的续住啊。你有续，但是你是间断的。诶，你突然拉回来，又保持佛号上，然后突然又断掉，又拉回来，这个就叫续住、哦、但是在安住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这种过失、哦、 所以他到安住的这个阶段的第三阶段的时候呢，他休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到妄念一起，心意外散，他就立刻能够觉了，然后把它拉回来在你的所缘上，这个就叫心才可以说真正的安定啊。所以第三的功夫哈，第三阶段的功夫已经算很了不得了的了啊，他觉察力越来越敏锐了。第四，静住，这功夫更进步了啊，已经做到呢不起妄念啊，不向外散失啊，就是你能够保养身体了啦，让它不散了。经典上都有一个，古德都有一句话叫保养身体，你没有听过吗？就是我们学习的佛法就好像一个身体胎儿啊，你要好好的保养它。那比如说你学习到一个方法，我们或者在一个禅期或者一个法会过后，我们都会觉得说，诶，参加这个法会这个禅修过后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法喜，对不对？那我们通常你都很想一直保持它，但是往往哦，我们回去哦，一天一天的让自己慢慢慢慢的忘记，而且忘记到齁，你第二次要参加佛期的时候，你要回想你第一次参加的那些喜悦，你都想不起来了。你看我们的是散乱到那种阶段哦，所以为什么要学习禅定齁，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太散乱了。这是第四啊，静住。第五，调顺。调顺什么东西呢？假如我们能够心安住在这种所缘上，我们自然就能够外调顺调柔了五种欲，色声香味触。因为你内心的喜悦比你外在的这种色声香味触还舒服还舒适，所以你不会要这种的。再来第二，三毒贪嗔痴，这个是内的啊，是内的，你也能够发现调顺。最后是男女相啊，那这一些欲乐也是修禅定可以慢慢远离的啊。我们上大智度论上个礼拜不是有上到有一个独角仙人，你们有没有听到独角仙人哈？他就是这样嘛，他本来在深山有禅定的人，但是后来啊，有一个人想去破解他的神通哈。就有一个妓女，是不是啊？哎，有妓女去诱惑他，然后让他迷惑在这个酒色当中啊，他的禅经就退失了啊啊！然后这个独角仙人就没有神通啊，就跟他回皇宫里面去。这妓女跟国王好像是打赌嘛，哈，啊，赌博嘛，哈，给他赢了。那后来独角仙人，因为本来他就是一个有禅定的人，所以他终始这样子放逸了一阵子，他想到说，诶，他以前深山里面的那一种清安乐啊，身心的自在啊，他还是很向往，所以他很容易的这种男女欲他或者皇宫的这种五欲，他要舍立刻又舍了，他又回到森林去了。所以你有禅定的人哈，或者是终始是外道哈，他有禅定的人，你如果有体验过这一种禅定的境界的话，虽然还是凡夫或者是什么，但是它比起很多粗糙的这一种欲乐啊，真的殊胜太多了。殊胜到你看这个独角仙人虽然不是很圆满啊，但是他放要放就放了，你没有觉得这是禅定的力量？禅定的魅力比任何的都还要厉害。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修学禅定啊，这个功德啊，我们应该要向往的啊。当然，我们不要像独角仙人这样啊，那么不堪一击，那么就被人家诱惑去了啦哈。好，再来看十相的底下，调顺这十种相啊，这是使心流散的十种相。现在心已经安住，那深知禅定的功德，也就能够了知欲望的过失。那这是以静自愈，内心调和柔和调顺，不会因这些相而惑乱啊。那这个就是调顺。 好，看二三六，第六个柱极静。那离前面的十种相过后呢，那我们也就知道这十种相是外境的诱惑啊，重于外境的诱惑。所以里面，所以这前面一页的十种相里面的三毒啊，贪嗔痴也都属于外相啊，啊，也都属于外境啊，这个不是内在的，还没有讲到内在啊，都是外境。就好像要谈这种贪嗔痴或者五欲的，就类似我们，你只要想到世尊哈，在菩提树下降伏这种种种的欲望啊，就是类似这种啦。这十种相就是当时啊，世尊有降伏过了。好，再来看内心里面呢，又有什么需要对治的那些诱惑呢？就是不善法。不善法底下导师举了两项，好，那一般我们在三身共法章已经谈过的离欲二不善法的话，离欲是五欲，二不善法的话是指五盖，好，是指五盖。这个大家如果你要再查回这个内容的话，可以看书的199到202，好，199到202，就是离欲跟二不善法。那这导师举了两个圈圈，这个是不善法的其中内容啊。那第一个就是不正寻思，就是这种就是其心太多啊，想太多了。第一个国土寻思，那假如你常常在寻，在烦恼说啊，我这个国家自己住的地方啊不是非常安稳，我还是找机会啊移民去了啊，这些就是叫国土寻思啊，啊，亲理寻思就是寻自己的亲戚好友啊，眷属，常常意念啊，在禅修里面，你如果叫意念这种的话，也没有办法入定。不死寻思就是长生啊，希望自己长生啊，不死，或者是升天啊，得永生，那这种就是不死。欲寻思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欲乐，慧寻思就是害。哦，害人的寻，害寻思是最后哈，慧寻思就是那个，如果你看注脚的话，就是心怀真恶啊，啊，心怀真恶是恶寻思，就是都会去常常在想到那一些负面的或者是讨厌的人啊，啊，嗯，那第二个圈圈是。内心还有什么要需要对治的不善法呢？就是五盖啊，贪嗔昏掉举，还有疑啊。那书本有详细的解释哈，是在201到202五盖哈，我们这里就不加多说了哈。那对于这些也能以安心的啊，内心的安定功德而克制它的话。那就免受他的扰乱，到这里内心极静，非常相似涅槃，但是他还不像是真正的涅槃，他只是相似，非常的宁静，像半夜的那一个极静无声的那种状况般。谈到这个五欲，大家那天上个礼拜仁俊长老来这里开示，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来听啊？仁俊长老啊，八关斋戒的时候他有来开示呢，有举手，有听的举手，两三个而已哈，嗯，仁俊长老的口音不好懂哈，哎，他有去我们的学院讲啊，那老人家哈90几岁啊，那仁俊长老他很重视这个昏沉睡眠。他非常讨厌人家昏沉睡眠，真的，因为他自己睡很少，他觉得哈，你都昏沉睡眠的人没有什么用的啦，他觉得这种人没什么用的，真的。他说，因为他自己，他说佛陀教我们只可以中夜睡觉，所以你就可以，他说中夜算起来4个小时。他说顶多再开园5个小时，哎，啊，这个就是你 你一天要睡的啦，啊，那多的呢就是懈怠了，就这样。他坚持啊，你看他从出家到现在几十年哦，他都坚持这一条，坚持得很好。到他现在九十几岁哦，他说他只是睡五个多小时，因为他现在有身体不舒服嘛，他现在有病哦，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就自己稍微有比较睡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年轻的时候比较少。那他中夜、初夜跟后夜哦，他真的是惊醒的呢。因为我们在美国就住在他的旁边啊，他就在走廊，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房间哦，他就在走廊那边这样一直走，因为不能开灯嘛，很还是半夜嘛，你会影响到人家。那他老人家就拿拐杖这样在走廊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咕咕咕咕这样啊，所以你也不会睡得很熟这样啦，就很像哈、哦，那个大智度论不是有一个譬喻吗？日以三狼有没有不畏之啊，就是假如你要让这只狼长得又胖但是没有脂肪的话，你每天要用一只狼去恐吓它，吓它三次，一天你恐吓这个羊，它虽然是吃得很饱满，但是它不会有脂肪。它譬喻什么？它说菩萨，菩萨要在生生世世度众生啊，需要到这一种什么呢？要面对众生的这种五欲五盖，对不对？啊，这种境界五欲现前。那菩萨他要保持他自己的这个功德啊，他每天啊要思维无常苦无我，一天至少要三次。那你就不会放逸。大智度论这个譬喻哦非常好，哎，非常好。他说，否则我们都会放逸啊。那就好像古德不是有讲一天三摩头啊？三摸头啊，就是常常要思维自己是修道人这样啊。所以假如，所以我看现在很流行戴念珠哈，戴念珠啊，我觉得如果你有道心的人哈，你看到念珠就自己要生气的时候不好意思生气出来哈，哎，这样子有这样的效用的话也不错。就好像你不像师父可以摸头嘛，你们的头发不能弄乱，不然不漂亮了哈。那你不能摸头的话，你就摸念珠啦。啊，一天摸几次，这样也可以提醒啊。那这样子也不错啊，嗯。所以其实，在修行过程里面，不要说大家在家是很难修，我也知道，因为我是在家人来的嘛，跟你们一样的嘛，对不对啊？啊，我也知道出家的也不容易修，就对了啊。所以像仁俊长老这种哦，真的是蛮敬佩的老人家啊，嗯。他不睡，但是去美国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喝咖啡啊。他来上课就这样拿着端了一杯大杯都是咖啡。我们还笑老人家啊，长老你很喜欢喝咖啡，他说对啊，咖啡很好哦。他是非常检点的一个长老，非常非常的节省。他说一天，因为美国都是很多巧克力啊，他那天在我们学院讲，我们修行人啊，不要吃到太壮，那你一天啊，不可以，他说他自己哦，吃巧克力不吃过五片到七片，就是小小片的那种哦，一天不要吃超过那个量，这样。你们如果吃一大条那一种，我不讲，你算这样子算一片的话，我就没你辙了哈。他是说小片的那一种啊。方块的那种，因为可能就是他说你吃的太多，其实我们很多营养过剩的话，你看我们通常现代的人都是营养过剩然后再去想办法减肥，不像以前的人，以前的人是怎么样都是要多赚一点钱来营养，现在是倒过来了，所以这种社会是很好玩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就是稍微有这样的正念正知啊，其实哈、哦，很容易睡着的人也很多。那一种其实你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昏沉的习惯啊，要克制，否则你有这样的习气哈、哦，以后投生的时候可能就会找这种习气的众生来投胎的哦。啊、哦，很喜欢睡觉那一种，要注意一下哈、哦。
师父，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刚谈到饮食巧克力油，我才想到，像刚刚今天谈的这种店，还有修行的过程哦，饮食方面是不是要有特别的注意？当然，荤的东西是尽量少碰了哦。那有没有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修行修到哪个时候，绝对要出四食还是这一类的？
这个就是修定的方便了。大家如果要看一下齁，你看讲义的225 225页齁。225页注脚有没有看到阿拉伯数字4条五式有没有？这就是智者大师的25方便的其中一个，调节饮食有没有？其实它对初学来讲哈，是有需要的。你对久学来讲，这个是没有需要。比如说，你像泰国的出家人，他们不会讲这一项，为什么？因为他们热衷不食，过午不食啊。他们很坚持这一个啊，那对他们来讲，饮食就是很少，而且他们要脱钵，脱到什么就吃什么。像以前我去南传短期出家的时候啊，我们是去菜市场脱嘛。就是拿一个钵去拖，那有一些人，因为马来西亚那里的对南传的这样的习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不会给钱的，他不会给，因为钵本来是不能放钱的，如果按照戒律来讲，钵是不可以放钱的，对，钵里面是不可以放钱的，对，所以你看南传哈，如果你像台湾的信众，如果你给他，他要用那个钵盖来圣钱的，钵盖啊。他不能放到钵里面的哦，有这样的规矩的哦，钱不能放里面去的哦。那我们在拖的时候呢，有一些非常好心的信众啊，如果是说我那一天，假如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去的话，我那一天去，如果第一个遇到就是这样子的信徒的话，你真的是又欢喜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就那个整粒那个哈密瓜整粒这样放进去里面去，那你其他大你就不用去拖了，那你就拿着这个哈密瓜放在钵里面哈，因为南传的钵很大嘛，所以有时我们还好，我们因为是一个团队去的，所以我们拿了旁边有近人跟我们拿开啊，那我们再去拖其他的，这样就是我们一定要拖到有饭。跟有菜，那我们那一天的午餐才有着落啦。啊，如果是他给那些米啦，哈，因为出家众又不能煮嘛，南传的规定是不能自己煮的，所以就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是以我们，你假如说，如果以在家，假如你们很想就是在禅定上啊、修持上有一点进步的话，调节饮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吃太多，你吃太多身体太壮哦，到某个时间你都会想爱困，真的，你不相信？其实我们的习惯是可以调整的，我们少，其实你看古德少睡哈，不会说会死人的，不，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当然了，如果你身体不好，医生跟你说，你的睡眠要注意。那你就要稍微加长一点没关系啊。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自己要克制。如果是那些退休了的啊，在家没什么事做的哈，那你自己就稍微调整一下啊，不要睡那么多。那假如你觉得睡太多或者吃太多自己不安心的话，你就多做布施嘛，不然就是多在家里多工找工作啊，找点工作来做。那节就是饮食之节量的话，除了你少吃，如果按照南传来说，你吃荤的吃素的，南传没有什么规定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北传比较重视，我们北传认为说有一些食物啊，你吃的对你的修禅定不是很理想，比如说你吃到很喜欢吃辣的炸的哈，通常它会对你的，比如说你修安波念哦，你会发现你的气哦，今天都是热的出来，因为你都吃辣的、炸的，真的。如果你修安波念的话，你会发现的。 所以我好像有听圣严法师有讲过，他说喜欢修禅定的人哦，他喜欢喝开水而已的，他不喜欢喝茶，咖啡更不用讲，他就是喜欢喝开水，就是越清淡越好。为什么？因为对他所缘啊，他会比较相应那种所缘，所以这个是跟这个是生活习惯啊。假如我们能够调到自己觉得比较能够刚好可以修禅定的话就可以，没有一定的啦，它没有一定的规定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你说节食，你说像师父，你在家里在家人像师父这样一天吃两餐早餐午餐，过午不食。但是你过午不食，你看到家人上在吃，你自己一直在流口水，那个没有什么用啦。所以你要真正要对治的不是你少吃啊，不是你就是不吃，这个是对治，不是，是你根本对这个食物啊的欲望啊，因为它是要对治五欲嘛，你这个欲望呢都不太高的话，这个就是你修禅定有功夫啦，你自然远离的，你自然吃一次哈，稍微不会让他胃不舒服就够了。诶，有一些人是吃到太饱了，你知道吗？吃到过剩了，那一些就是要克制的啦。饮食跟睡眠都一样，它没有一定的标准，依人而定啦，依我们的习惯而定。OK， 我们回到九住心第七个啊，二三六第七个，最极极静。上面说的极静呢，还是以静而来折服寻思的烦恼哈，还不是没有现起，就是你还是用宁静来克制这一些寻思的烦恼。现在进步到怎么样呢？寻思一起来就立刻可以除遣，立即消灭。前四种心是安住所缘的过程，安住所缘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啊。前面四种阶段呢，都是让培养我们的心住在一个地方上啊，一个境上，一个所缘上。那修定修止成定主要是离欲二不善法哈，欲就是五欲，二不善法就是五盖啊。所以定力一强，从五到七就是降伏烦恼的过程。所以降伏烦恼，这里的降伏烦恼呢是指五欲五盖，它不是说断了，它是降伏啊，不让它影响你的心啊。那到这里的时候呢，必静而又静啊，是非常宁静而又清静。那这个清静呢，在禅定来说，相对于圣法来圣道来说的话，这种静是属于善的，清静那个静啊，它是属于善的，所以禅定才说是善心一静心。它这种禅定心是清静，它是善的啊，它不是恶的，那才能趋向于镇定。第八，专注意趣，就是心安住了，然后不受内外不良因素的动乱。内就是五盖，外就是五欲啊，内外不良的因素动乱，那临到了平等正直慈心的阶段，快要到了。就此努力使心专注于同一所缘，能不断地任运地相续而住，自然而然相续而住。第九，等持，这是专注欲去的更进步，功夫纯熟，那不要再加功用啊，就是叫无作行，任运自在，无散乱，相续而住。那休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快要得定了啊，还没有得哦。我上次有跟大家提过嘛，九住心过后，它有一个叫欲界，或者是叫做呢发心清安、身清安，然后才得到欲界定，然后才未到地定这样的。所以九住心它是要临近定而已，它还没有到定的，九个修完都还没有到，将要到了哈，快要到了，还有一点点就到啊。好，最后小结。定的方法不同，到达的时间也因人而异。 所以你不要问师父说，哎，我修安波念或者修念佛，什么时候能够成就念佛三昧？要修几天啊？要修几个小时哈？这样，或者念佛我要念几遍才可以开悟？我看经典没有讲过说你要念几遍能够开悟的，没有。你假如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就有机会开悟了。啊，你假如念几遍的话，那个是谁都做得到的啊，那个不算啊。真正要念到心能够宁静，智慧这个才能得到觉悟啊。住心的教授就是安住心，让心安住的所缘的教授就是让心安住所缘的方法啊。这种教授就叫方法，也有种种，如八段行、九住心啊，都是。不过最初色心初学者哈，到成就正定，那叙述比较完整的学程，依圣者来说，就是世尊或者是古德所说啊，修定的方便过程不会超过九住心，也就是不外乎九住心的法门。那所以修定依此修习而认识自己的进程，就是假如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有机会我们去禅修或者在打佛七或者参加法会的时候，你的心宁静到某个阶段，你再自己来审核我是处于哪个阶段，那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前面还有几个阶段还没达到，可以继续进步，这样了解吗？啊，那到了什么阶段自己清楚，那就避免增上慢而耽误了自己了啊。好，我们下面的图表，我之前画呢，我是依前面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注脚啊，注脚35而画的，我漏了画几，就是加上几种力哈，大家写一下，就是最后的这个图表哈，九柱星的这个图表。一到九就是九种住心的名称嘛，下面四种坐意是四坐意啊，就是立立运转坐立，有间缺就是有间断的运转，第三无间缺就是它已经是没有间断的运转坐意，最后是无功用运转坐意啊。那前面的四个阶段呢是安住所缘，五六七呢是降伏烦恼啊，我们讲过了对不对？再来要加六个力，六种力。第一呢是听闻力，就是内住啊，第一九星住里面的第一个呢是要靠听闻力，就是比如说我们听闻了佛法或者看到佛书自己想修，这个就是内住，你想把外在的心收回来，听闻力。那这六力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写，你可以看一下前一页就有了，前一页的注脚，注脚刮胡二上面有刮胡二的第一行有六力，有没有看到？哎，好，我们现在这样对着来画，第一个内注呢就是听闻力，第二呢续注是什么？思维力啊。第三第四安住跟静住齁，三跟四呢是意念力啊，意念力。然后第五第六调顺跟极静呢是正知力，正知啊，正知力。然后第七第八啊是精进力，就是最极极静还有专注一趣是精进力。然后第九最后一个是串习力，串习力就是不让它间断了啊，串习力写得到吗？啊，可以哈，嗯，那这六种力就是我们在修学的过程里面要特别着重的，那假如我们能够着重它的话呢，养成定有可能啊，否则我们的定力很难培养起来啊。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好，请说。
师父问一下，在231页那个前五世相续等流的部分，这一段的说明，导师是要强调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是还没有到一个究竟的定的那个境界吗？
是。
那我想我的问题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前五世相续等流，它是一个过程，然后会是在刚刚所讲的九住心里头的某一个阶段吗？是这样子的吗？
九住心的某一个阶段，我想可能如果是按照修意识就是修定的内容来看的话，它可能都只可以前面一两个啦，前面的一两个，就好像我刚刚有举例说，就好像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听别人念佛号啊，很舒服的，自己念会口干舌燥，对不对？听别人念哦，都非常舒服。你在听声音的时候，你非常专注、非常宁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自己的这种相续等流不间断啊，很舒服。但是导师说，这个离禅定还很远，就是叫五世相续等流啊。因为你是用耳根听的嘛，声音啊。那真正如果是我们说如果按九住心这样子来看的话，内住是收摄身，收摄外色的心，这个你说用这个五事或许还可以吧啊。那如果续住的话好像就不可以了，我觉得好像开始就不可以了，所以可能这个还不是修定的一个进入开始谈九住心的一个前提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念佛这个比较好掌握，对不对？那如果是求安波念的话也一样，我们在注意这个习的进跟出这个人中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你不要去觉察它的受，你觉察它的感就是身处了，就是无事啊。所以我一直说你不要在那个感受上去琢磨啊，你就是着力在它进跟出，你就守在这里就好了，你不要管它那个习是热的冷的啊，那进出呢，出到哪里进到哪里你不要管它，你就守在这里的话，它久了自然的心就会安住续住，慢慢它就能够呢会变成，它会转成我们的意识的所缘。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还是用身处啊，所以身念那个安波念它是用身处进入禅定的，那念佛是用声音比较多，念佛啊是用身处比较多。其实用五事进入禅定是一个方便，倒是没有什么大碍啦，它是允许的啊，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入定的标准啊，要以意识为标准这样。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对，对对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一个啦。对，对，第六个的意识哈，第六意识。好，那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了哈。